我今天呢就来谈一下这个华尊法师呢他所讲的四重要义。我们看一下前言，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用总论、对论还有对论四下册的。这样为什么会准备说那么多书呢？那因为他这个地方有提到呢我们应该了解的一面，那我以我个人所理解的呢提供给你们做参考。我们先翻开第一页，前言一：小圣的有部跟经部，大圣的唯识跟中观，称为四宗。我们知道这个在
中义法门的
时候有提到，
佛陀
所说的经呢，总共分为四宗派，
超过了
四宗派都不是佛所说的。这样，这个四宗呢是印度呢当时候佛教到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来分的。
好，
那四重要义一词呢是义讲者
就是华尊
法师给取的，
那真正的名词
呢就是中义法门，是吧？那应该当然里面是讲四重有部经部为四重观，所以就给他取四重要义。那这四重要义呢主要是讲说他们四重派他们的宗见的差别点在哪里。好，按华尊清教师于1949年呢3月在成都义出殡葬第一次，
那
同年6月在重庆汉藏教理学院讲第二次。那继承明四宗要义全稿当时都曾讲者阅证过，也有经过这个华尊法师的同意。那我们知道呢华尊法师是民国初年呢太虚大师派他们到西藏去学习藏系的讲法，
这样子。
那当然他们本身呢
可以讲说
也都通达了我们汉传的教法。据我个人所理解，法尊法师
当时没有到藏系去学的时候他主就是天台宗。
好，接下来呢
他就开始说了，
我们呢
认为
中国佛教至今还存在着严重的历史性的毛病，
也就是什么呢？
思想跟理论上的混沌，分不清内外的界限，
就是什么？
我们说佛道跟外道的界限，把握不住
佛法的核心。
因为这样呢，
所以在行为上集体是什么？
浑浑噩噩，
自私自利，
和个人的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情义上的讨便宜不实际。然后又好高骛远，那这个四重要义呢
恰好
针对这些毛病起着启发性和创造性的作用，所以将它发表。这边是不是讲说分不清内外道的界限，对不对？
我们可以呢
用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时常所说的，尤其是呢也存在我们现在的一种现象，慈悲跟慈善事业把它混在一起。那当然我们要把这个弄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证明。那这个证明呢并不是呢在我们一种感性上的一种感情上的一种所谓的证明，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说我们佛教比外道还要好，那我们不能只有说我只有很好只有很好举不出理由出来，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法理上呢来说明我们本身呢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能呢把佛陀所告诉我们呢然后跟这个外道我们混不清楚。所以这个呢就是上课上时常讲的，我们现阶段呢就是有一点点错误了。何谓错误呢？我们说以慈善跟慈悲来讲，慈善来讲是一般世俗人所要对这个社会，我们说要回馈这个社会，帮助这个社会，这是一般人共同性的讲，但它不代表就是慈悲，不代表。比如讲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广论呢有带来嘛哈，我们广论呢以前我们经常讲过的，我们翻开174页是吧，我们把它念一次，如是若有染污无名沙迦也见，对不对？有看到吗？他自在转三门座 行杀等不善业，这十二业对吧？那这个会集非福业，那当然我们这个很清楚，这个会堕到哪里？三恶道，对吧？好，接下来若行布施、守护戒律等等，这些呢也是欲界的善法而已。你看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做布施、持戒，包括忍辱这些等等，都只是在哪里？我们说欲界的善法而已。就是呢，我们很想修行，我们去修定。你看，若修禁律、无色地、色奢摩他等，这也仅仅只是积习什么不动业而已，投生到哪里？色界跟无色界而已。那佛陀经常告诉我们呢，我们修行佛法最低的限度都是要跳出什么三界轮回，这样。所以因此呢，你看，如果说我们没有跳出轮回的那种学习的内涵，我们光只是在布施、持戒或者是什么忍辱的话，那这最多只是到哪里去？欲界天而已，欲界三天。所以事实上这一句话也总括了世间所有的善业。我们这个地方讲说，如果说修行时在慈善事业这样子做的话，那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修学佛法，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这混不出的嘛，都一样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修行佛法只是修定，像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会听到说由定可以生慧，佛陀在经典上是有讲讲，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只有在外向说哦，定可以生慧，所以我们关键都只有修定，然后以为从定中就可以增长所解脱的智慧。如果说由定中可以增长的智慧了，那外道都已经达到无色界天了，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解脱呢？所以我们对这种佛陀的那种经教的解释，如果这样的解释，就分不出什么外道跟内道的差别在哪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去理解的。这是从哪里呢？从方便。我们是不是成佛要所谓的福慧嘛，对不对？福慧，我们刚刚是从福这方面来解释，我们要分出，把它理清楚。我们没有把它理清楚，我们出家众带头做什么？做慈善事业。如果我们不让他们清楚佛教佛陀所告诉我们的跟其他外道的差别点在哪里的话，我们就会误导他们的眼前看很好，可是对将来对佛法有没有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当个菩萨的话，在菩萨戒律的话，是不是眼前好将来不好？不可以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仅要带他们修慈善事业，我们还要告诉他们解脱路是什么，成佛路是什么。这个一定要，因为这样才能够显示出佛教跟其他宗派的差别点在哪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说从福德方面来做解释，这样再进一步来说，不要说慈善事业，光是佛陀讲说你只要严守戒律所产生的功德很大，对不对？这样好啊。那如果呢，我们只是说严守戒律，那我们在戒律的内涵不去理解的话，那刚刚不是说吗，持守戒律也是欲界天的什么善法而已。你看哦，光是布施持戒这个功德都比这个做慈善事业都还来得大了。如果那个内涵不清楚的话，那也没办法解脱啊，也没办法成佛啊，那更何况说什么只有慈善事业而已。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啊。那我们已经上课很久都可以把它分清楚了，是不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用慧度来解说，智慧度是吧？那智慧度呢，如果你们有略认识的话呢，下册的应该是827，那这个地方我只是略讲而已哈，因为法正法师这个地方说我们呢情义上讨别你不切实际，然后修行就要好高骛远。为什么呢？我们也是这样讲的啊，一修行，修行的次第，修行时间没有弄清楚，我就马上要解脱，要马上成，这心很好。 但是这个次第弄不好的话，就会讨便宜，走捷径，这样，这些都不好的。我们看827页最后一行，啊，总而言之呢，菩萨于六度皆应该修学，止摄于定度，观摄于慧度，对不对？止观哦，哦，摄于定度跟慧度，然不能说呢，一切止都是定度，也不能说一切观都是属于什么慧度。为什么？因为止观乃内外共道。那这个地方呢，特别讲是大圣不共的什么止观。那当然，我们说要走大圣法，大圣的止观，重点是在讲修这个大圣的止观的人有没有大圣心，对不对？是以这个为主的，而不是修止观就是大圣，不是。所以前面不是讲吗？止观是不是共外道？对不对？所以修止观并不一定都是什么，就是定度跟慧度，并不是这样，不是大圣的。好，那大圣呢应该怎么办呢？应从下士道，以菩提道之地来讲，从下士道一直到什么呢？修学的菩提心之后，而修菩提心中之止观才是什么大圣的不共止观。否则呢，一切外道所修的止观呢，都设于菩萨行中的禅定度，或者是什么圣空观。这样这边说真实的菩提心不能升起来，起码的限度也要相似的造作的菩提心嘛，对不对？起码的。这样同样的道理，这个地方也是在告诉我们，菩提心有它修行的次第，这样，而不是动不动就修止。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事实上像我所了解的，我跟那个什么跟泰国的他们在那个山洞闭关的那一些比丘讲过讨论过，事实上不能这样讲，不是马上就修止的，他们也没有这样说的。所以现在有很多都是什么截取的，所以这样都很不对了，这样就会把佛法跟外道的不共点区别点，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区别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哦。那我们再来翻开836页，即使你要修定，你也要对定有所了解。好，我们看836页的什么最后一行，修定正规，有看到吗？好，修定的正规一定要有所缘，定依所缘，有不依所缘，不依心为所缘，亦不以什么非心为缘，一切不作意，顿遮分别一力之念，内心自能得住，空尽自身，不为外境所夺，如水之沉，亦不住于空境，如是修者。你看我们也有学过那个支那堪布，亦认为这个是修定，对不对？你看哦，这个地方讲说凯言之呢很诚恳的讲，此不但非空性，也不是定，这是一种相似定。你们一定要注意看这个，一定这个是一个相似定。何谓正定？下面说一定要如什么解深密经所说的，以善思法为所缘而修，乃为正定。故知修止定须先依什么？依所缘。不依所缘一法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在康定还有西藏这边呢，所谓的大所运大圆满也有这样的过失。真正的大所运大圆满没有这样，但是有一些误传下来会有这样。所以因此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要去特别注意，先了解以后我们去学这个，我们才不会学错。你看哈、萨迦大德啊，这位大德说呢，现阶段修大手印呢，跟汉地的什么万印善相似，如此修者危害三分，错误四分。这个并不是佛说的。什么叫万印善？你们知道吗？我们翻开一二三七最后一行哈、中间那边说，过去藏中皆说空性不可思议，又因为呢入中论呢有圣意，圣意就空性嘛，对不对？空性呢超越言说什么寻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一般都是贴在墙壁上，是不是说圆周就错了，对不对？好像有这种记忆诵，就讲就错了。好，没关系，我们再过来。彼等虽说空性非所知尽，或者说空性定中无尽，那这个没关系，这个以后呢我们慢慢学。过去藏人各一说，甚至说呢佛位呢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好，这个我们要注意哦，这一定要了解。文字上是没有错了，但内涵要懂。故许佛地无慧，乍听之下这个语呢，能心生惊疑者，这个人过去还具有善根。你看哦，如果人家跟我们讲说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空性不是所知嘛，这样子，那我们听下还有怀疑的话，那这个地方讲说还有善根哦。不然的话，在胡很薄者听到，以为迟疑，一丝不挂，乃一切身中什么顿超胜。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宣传什么顿教，这要特别注意。然后以前我们有说呢，什么叫顿，什么叫见，这个我们要很清楚。譬如呢，古者门师嘛，坚执不舍，那这个意思下面有说，禅宗所说的打得念头死，养得什么心陀佛，原理是虚如化身佛，这个也要注意哦。这个如果弄不清楚，如槁木死灰然，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哪一类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万应善。我们这个禅门是不是有很多也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注意哦，他这个讲的文字是没错，但内涵我们要弄清楚哦。这样子，这是我们呢在纸上还有在观上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好，我只能够抓几个哈，让我们去理解去注意一下。那当然这个要懂哈，必须要整个中医法曼整个毗婆舍那学完才会比较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什么962页吧。前面说定有分明分心安等等，对不对？定分明分心安，清安乐三者皆以具足。这样一般呢，甚至有的把它误为是什么，是无上瑜伽的空乐定。为了断此疑呢，故有持品此种定向呢，不但会什么，不但会大圣空乐定，亦会小圣定。这个地方有人在打坐的时候，打到最后呢，他有定昏也有明昏，明就是很清楚嘛，那还有什么，还有安，还有情安，那他以为这样叫做定。你看哦，所以因此我们呢内道跟外道的定的差别是什么？下面说，以具出离心而得定，乃为小圣定；具菩提心而得定，乃为什么大圣定。或者呢，我们要以空慧而去得定，此三呢乃入于解脱道。那前面所说的定向呢，不过什么内外共道而已。这个地方呢只是呢提供给你们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讲呢，我们要分清楚内外道。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以前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有很多，包括到国外也是一样，来到修定，然后修定以后呢也没教你这个内涵要怎么，就是打坐，不要想，是不是这样？不要起念头，什么都不要想，坐着清清楚楚，是不是这样？这要特别注意哦。我们佛教也有很多，然后呢什么都不想，我为顿教顿超的，你们毕业以后到各个地方去参访看看，是不是是这样？好，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翻开1036了。我们是不是经常有听说什么非有非无了，对不对？好，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1036至三行中间，位于圣义地中，一切法不可得，故建立一切法非有。又为正空性等持中的原空性在等持中不见一切法，又说一切法无能成之量。所谓无能成呢，就是眼耳皆非量，如是量呢，那则眼视所见变为死等等这一些。又说若一切法有当作四边，有边无边，然后具什么，具有边或具无边，这四种 以四边为中观者所印破，故说一切法皆非有。但彼等呢，又知专言非有。如果说非有，又怕落断见，对不对？若说有，又怕为执时，就说亦有亦无。说亦有亦无呢，又恐怕落于二边之过。这样，总而言之呢，对这个中道义呢，不善巧安立。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再把它拉回，拉到1195是吧？这个地方我们去理解一下。1195第三行，以中论有非一非一之文。那当然，在经典上也有非有非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要怎么说呢？我们从1194的倒数第三行，有少数教典中有看到吗？说二谛非一非一者，乃依文字如是，并不是它的意义。一说一一皆非，一一都不是。如解《生灭经》及中论，亦有一一皆非的文字。经云：总界就是世俗地嘛，对不对？圣义地相相等，皆什么离一义。好，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说，何谓呢？非一跟什么？跟非义。非一跟非义呢？以他的自信，以他的自信成就来说的。我们说瓶子，我们说假设他有自信的话，跟瓶子不是一就是什么？就是义嘛，是不是这样？有自信的话，不是跟瓶子分不开，就是离开瓶子而有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说非一是非这样，是指这个意思。我们说呢，非有还有什么？非无。我们是不是讲说以圣义地还有什么世俗地？非有。如果我们说一切法，一切法当然有分圣义地跟世俗地嘛，对不对？一切法非有什么？以圣义地跟世俗地来讲，都没有什么自信有，都没有自信有。那非无呢，表示有嘛，所以圣义地跟世俗地呢，都是什么？都名言有，都是名言有。所以一个法呢，不能说既有既无，不能这样子说。有是什么有？我们说如果有的话是名言有，无的话是什么？自性无，不能说既有既无。同样道理，我们的法不是一就是义。我们说瓶子在我们内心显现是不是一？是不是？对，那瓶子跟柱子其他的，那在我们内心所显现的认知是不是义？是不是？有没有一种法是一也是义的？没有。有没有一种法是有也是无的？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为什么有？是名言有，对不对？无是什么？自性无。在经论佛陀常讲非有非无，对不对？非非有非无，但是讲这个以自性上来说的。那我之所以会这样讲的话，因为法真法师呢，他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呢抓不住佛法的核心，我们抓不住佛法的核心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提出来这样子。好，我们在了解智慧度，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一本呢四众要义是要针对这些毛病，尤其是在智慧度针对这些毛病然后所写的。所以你看哦，四众要义恰好针对这些毛病，带着启发性跟战斗性的作用，所以将它发表。同样的道理，我也知道说，像我刚刚跟各位提的，谈到慈善事业跟慈悲不一样，对不对？那谈到我们在修禅门的时候呢，不能落入什么观音山，那什么都不要想。但是我知道这样讲下去的话，也有很多人会不同的见解。所以他下面也有讲嘛，你看哈、哦，如果因为读此而加深了自己无畏的成见，就是自己不去好好的去反省而产生烦恼，那当然这不是这本书的意愿。这样同样的道理，我把我所理解的提供给各位去参考。这样就作为我们作为出家人呢，将来在宣扬佛法的时候呢，不要把佛陀的教义跟世间法跟外道把它混合了，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了。 那混在一起的话，那就会认为说世间法就是佛法嘛。那如果世间法是佛法的话，那何必要出家呢？何必要修行呢？这样子。所以重点是说，把现阶段的所有的一些是是非非的一些，我把它提出来，对，我们最后再翻回来呢。总而言之呢，略论有带来哈、哦，小本的129小本的有哈、哦，你看方便与慧学学一分，就是把方便跟慧学离开了，不能成佛，所以故须转入成佛之法。所以成佛是不是要智慧跟方便福慧一起修，对不对？这个大原则我们要知道。可是下面有讲哦，然彼须以不错之方便，不尽做错，任几许努力，果仍不生，对不对？好，接下来他又举个例，如欲取乳而侧其脚。好，虽然说我们认为说一定要福慧一起修，对不对？但是知分不全也费力无果，是不是这样？知分，所以是不是有两个？有两个重点，我们知道，我们把这种福慧跟内外道，我们把它分清楚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说修菩提心的细腻的智慧，修出离心细腻的智慧，如果我们不把它弄清楚，或者是说我们要了解空性的一些次第跟智慧，我们也没有把它弄清楚的话，你就是再怎么修，你就是大原则知道的话，再怎么修也是费力无果。修了好几劫了，也没办法解脱，这样可以理解哈、哦。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呢在这个地方讲说，修菩提心呢，我们一定要学习佛陀所传下来给我们的两支是哪两支呢？七支因果，还有什么是他相反？好，要修七支因果跟是他相反者，你还必须要具备有出离心的基础，是不是这样？那你要具备出离心的基础，你又必须要去思维。念死无常，何时要死亡不清楚，这业果等等这些次第，这些细腻的智慧，我们是一定要学习的。那同样的道理，慧度来讲，刚我们是不是有讲那个四部中义，对不对？他四部中义是不是有部进步为是中观，是不是这样？好，那佛陀为什么会讲这四部呢？是因为佛陀依照我们的根性，所以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他不可能马上讲诸法无我，所以他是不是第一法轮先讲四谛？讲。那到第二法轮的时候呢，他来诠释诸法无我，但有一些弟子还是不能接受啊，在请示佛啊，佛在讲什么？第三法轮，对不对？善变法轮，专讲唯识见呢、啊。因此，这些有部、经部、唯识中观这些知分的细腻度，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因为下下部是作为上上部的基础啊，由上上部来看下下部，我们才能知道说我们生死轮回所应该要破的、所应该要断的是什么，我们才可以抓出来。因为下下部很符合我们的想法，是不是这样？我们说一切有部，所有的出色是不是由细色所构成的？所以一切有部说细色，我们说无妄分即为嘛，是不是这样？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哎，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有部所说的生义谛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不是很符合我们，很类似于我们现在科学家所告诉我们，好像什么中子离子，对不对？这样，乃至于呢，职能什么互换不变，是不是这样？好，在外道他们也有提相似无常哦，这样，其实下部派也有提这种相似的无常。为什么说呢？无常只不过是说它的一个出色的什么坏面的变化而已，那还留有什么细分的？细分的呢，是依众生的业力因缘和合，又到下一世，这样。但是如果你用唯识来看，或者用中观应成来判，这个都不可以的。但是这一些很符合我们的思想啊，很符合一般的思想，所以由向上部来看下下部，我们知道啊，我们内心的执持是在哪一点？作为我们呢，那个达到要修学、了解到清净的空正见是在哪里？它是一个基础。所以这些知分，我们如果能理解，会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在讲这个道理。好，那我就呢，把法尊法师呢前面所说的这些什么前言呢，啊，可能民国初年他的看法跟我们现在的看法虽然有一些略不同，对不对？
但根本的都一样的。根本的重点是说，如果我们掌握不住呢，佛法的核心在讲什么，我们就会偏向。好，我们再翻过来，去说分一，本书的来源四中要义摘自什么呢？普观糊涂客图。这个糊涂客图呢，这个以前在他们的那个西藏来讲是一种官位，是吧？譬如讲说，以国民党来讲是中常委，是不是啊？啊，这样子的。好，有八大糊涂客图之一，具足了什么？土观论。这本书描述印度的佛法、西藏的佛法跟中国的佛法。这本书是从土观那边出来，这是描述印度的，是从这本土观论呢折入出来的。好，土观呢证明法治，乾隆时呢青海人因为地位崇高，人常有什么掌印糊涂客图之称。据说呢，土观求学于三大寺，三大寺我们知不知道？色拉寺、德邦寺、甘丹寺，西藏的三大寺。好，你们也可以理解一下。求学于三大寺的色拉寺时，常到寺后的什么普布觉茅棚去学法。色拉寺的堪布叫住持，是吧？堪布呢，室内住持，不切其行，非常不大喜欢这样。一日当中宣称，那这个住持就说，传道讲佛法呢，三大寺还不够专门吗？但是有人呢反到什么普觉去，谁知那里干的连一滴水都没有。这是不是很讽刺了，对不对？这话固然够讽刺，但事实上给的有力的什么反驳。一年冬天呢，土官当众立宗，立宗的话就是说呢，我的宗愿是这样，你们如果不同意的可以辩我，他们来辩经是这样，不同意可以辩这样子。好，可是所有问难者呢都遭到什么打舍弃而失败，而土官呢连一个岔也没有经过。于是土官说，他就反驳他了，我在呢普觉甘言上就得到了这个，你不是说一滴水都没有吗？他这个打舍弃，你看好，注意，西藏呢讲究集体学习，学习时聚集很多人，由一人议论立宗，让群众呢环绕其宗义，反复问乱，必须一一解答。那在这种辩论的场合里，有三种失败的情况。第一种叫什么？打舍弃，是问者失败，即敌论者的宗因皆绝，全盘失败，没有开枪的余地。他说我的宗是这样，因为这样，他理由嘛，对不对？所以全部都失败的话，已经没有讲话的余地了。我们说那个沙龙帕斯嘴巴贴上了，那完全都没有你讲，那个完全都是彻底的失败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那个差是怎么样呢？差的话就是说，像他们在辩的时候，如果你辩输的话，对不对？然后他就差就跟你讲，差的话一直说啊你败了，差你理由不对了。还有一种叫 Crosson， 你知道吗？ Crosson 的话啊，这个理由太烂了，那头把你摸一圈啊 ，Crosson 是这样，所以他们在辩经是不是这样？啊，你理由太烂了，有时候都会讲啊，你这种理由连动物都会讲，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这个不成理由了，这样。所以如果内心条烦恼不够的话，心里会受到伤害啊，因为你学的不精嘛，所以受到伤害，所以你要再努力再学，是吧？哎，所以第三种样子叫可颂，是吧？可颂叫我们在讲叫 Crosson 是吧？他们的藏文叫 Crosson 这样子，也就是说你所立的因不成不定，集成方面都没有这样子。
接下来呢，土观论呢以三大段组成，这本书呢用三大段，前段呢来叙述印度佛教宗派，那中段呢来叙述西藏的佛教部派，那最后一段呢也曾列约溯及到中国等处的佛教的情况。这里摘译的四宗要义呢，即其关于印度佛教宗派的叙述。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佛教的根源是来自于印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呢去了解，是吧？我们有必要去了解，特别是这本论著呢是在讲啊什么，讲见。当说印度各宗派那种见解的不同。好，
我们读其他的书籍呢，如《巨蛇论灯》，或者因为什么呢？布置繁广，布置呢就是所谓的字叫书套哈、哦，这样也是很多套，牵扯很广。那智慧呢，检测力都不够，结果呢很难得到一种扼要的认识。比如讲说，我们以前有学过所谓的《巨蛇论》呐、啊，或者是学过比较大的论著，但是他修行的次第要怎么修，我们掌握不到。啊，我以前也是一样，刚开始在读那个《巨蛇论》的时候呢，背了很多名词，背完了要修了没有了，然后呢，久而久之没有看了，也什么都忘掉了。哎，这样就是修行那个轮廓哈，我们掌不住，到底要怎么走？或者呢，众人得个轮廓呢，但也不容易清澈地知其跟他中的什么异同。这样，以巨蛇论来讲，是世亲菩萨呢，在学一切有部以后，他到那个一切有部的地方去学习，学出来以后呢，又破一切有部的某一些概念。这样。那我们虽然呢看了巨蛇论呢，可是呢他们之间的差异我们不是很清楚，这样子。好，记录呢异部中轮论、宗派源流等关于部派的专书，也因为其叙述繁琐，也不能给人一个完整统一的知见。这样，那这个四宗要义呢，则专从其基本的什么提示各宗派的见的异同，但是呢他不谈什么，所以也不谈行果。我们说信解行证，对不对？那信解也可以以见来说，这样。然后呢行不谈，果不谈的短处。但是呢在开显宗派见这方面来说呢，实在是一种扼要又扼要的宝典。那我们先稍微来看一下他那个见呢是分什么。我们看一下中义宝曼好不好，23页。那在中义宝曼的话，它是指什么呢？根道果，或者有的是指因道果都可以，这样子。这个见的意思呢，在中义宝曼我们可以用这样来参考。它藏语呢，这个地方有看到吗？哈，啊，中心这边所谓的见呢，是指这种存在的万事万物，因为呢。对于存在事物的认知呢，世俗与圣意的抉择，是我们呢在修道的什么根基，所以它这个地方称为根，那我们称为见，这样子。那一般我们知道所谓的圣意地就是很真实，那世俗地呢是虚假的。那一般我们来讲，我们之所以会轮回的话呢，是把虚假的执为什么真实的，所以因此凡夫很难体验到真实的，所以被虚妄所骗的。这样，因此中义宝曼把它分说，认识的对象称为境，那认识的主体称为有境。这样，那这个境呢的内容就包括什么？有为、无为等一切诸法的定义跟分类。也就是说，我们呢根是所见的万物、万事呢，它把它分为什么？把它分为有为、无为，或者我们说圣义地或世俗地等等。这样，好，那我们所认识的对象是这样，那我们认识的主体呢，所以叫有境。那这个是直觉的限量与比量等的什么认知的问题。这样，那限量呢，一般来讲凡夫根本开始不可能有限量的认知，直接的体悟，对不对？因此我们必须要从经论然后呢去理解，从经论去理解，那修行是从戒的。而这一种透过因流去理解的，我们称为什么？比量。这些呢就是构成我们的什么？构成我们的见。那依这个见呢拿来修行，所以我们说谈行。这样啊，然后呢依佛陀所告诉我们的经律论，有正确的认知以后拿来修行，那到最后所证的果位，所以他决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修行遵循的一个仪轨目标。我们学佛法最怕就是说看了很多经论， 但是修行所应该遵循的仪轨抓不出来，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上应该要去注意的一点。所以呢，在见解上呢，这本论著呢就告诉我们呢，从佛陀初转法轮一直到他涅槃之间，那个见到底怎么个分，这样。那因为我们有学过这个众议宝曼，那已经开始有一个基础了，事实上是分什么有部、经部、唯识跟中观，这是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见。那在修持上呢，我们说我们有学过菩提道次第，对不对？所以用两者来配合，在我们的修行上我们就可以抓住一个轮廓。好，那个轮廓当我们理解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还要去看，去配合我们的生活，我要怎么去修，在这一生我要怎么去修完。好，那我们说修行有五道乃是十地，那我们还是一样，在这一生期许你要进入哪个阶位，修行完了你要进入哪个阶位，最基本的，如果我们要走小圣的话，起码我们要几度资粮道，大圣也一样，我们要几度资粮道。当然我们如果这一生能够在加行位那更好，但是加行位似乎是蛮困难的，一定要止观双运这样，而且还要圆空性，那当然见到位那更难。我们不是说我们修行一定要生生世世修行吗？所以生生世世修行的话呢，对我们最有把握的是说我们内心的心事至少能够挤入什么质量道，这样子。因为在我们的心事如果没有转化的时候，我们即使在从事很多种修行，从事很多种一种所谓的慈善事业等等，这个都是一种人天的福报而已。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从众议宝曼跟这本那个四正要义，我们慢慢来配合，把自己的见解，这个修行到底要怎么走，然后你把它理得很清楚。好，这样可以理解哈，这样。好，翻过来。第一，从佛法跟非佛法差别的标准说到本书的内容和任务。佛教呢跟外道不同，凡有三说。第一个什么？主见论，即最古的主张未承认三法印的，即佛教徒。那不承认的话就是什么？外道。那我们知道三法印的话就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是主信论，即阿底峡尊者等主张什么？皈依三宝即佛教徒，或者即外道。但我们也清楚，皈依三宝也不是个形式而已。菩提道次第讲的最低一定要什么？认识三恶道的痛苦，这一定要在内心升起来三恶道的痛苦。好，而唯有三宝能救我们，这样子。好，那我们说要对这种三恶道产生痛苦的话，我们又必须要修什么？修灭死无常。死亡以后呢，只有善趣跟恶趣，对不对？那接下来一定要知道皈依的内涵。假设呢这个不清楚的话，即使我们去行皈依，那皈依也很容易舍掉，对不对？所以光是要皈依也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也不是一种形式上而已，这样。所以呢，那有皈依的话即成什么？佛教徒。没有的话就是外道。那第三种呢，见性综合论，即既须皈依三宝，又要能什么正解三法印的，才是佛教徒。那这个更难，这个更难，这样子。我们说皈依三宝要学习的，包括三法印要理解也没有那么容易。光是诸行无常，这个行有包括哪一些，还有什么叫诸行，啊，为什么诸行是无常等等，这些呢我们也必须我弄清楚。否则呢我们只是嘴巴讲讲啊，诸行无常，还有诸法无我，那什么是无我，对不对？这样，那什么叫寂静涅槃，这样子。那如果它的因它的缘由我们不了解， 那这个缘由一定要在我们的近跟有近去体悟去理解，如果没有在我们的近跟有近去理解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尽涅槃的话，这个不了解的话，那嘴巴谈谈来讲这个都还不够的，虽然嘴巴讲讲，但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叫内外道，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叫内外道。这样好，那第一个华严是什么呢？是诸行无常。那现在问什么是诸行，怎样叫无常，即无常的行究竟是些什么，那所谓的诸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而且呢这个诸行又何以是什么无常。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很理解，你看光是诸行无常拿这个来探讨就很值得我们探讨，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根本不懂得这样去探讨，所以因此我们在学习佛法呢就要细腻的学，不能很含糊。上个礼拜我是不是有跟你们提到我们以前在经典看圣义地跟世俗地一看过就过了，对不对？但是光是圣义地跟世俗地的解释呢就将近要100页了。这样我的意思讲说我们在学习佛法上必须细腻度要过，必须细腻度要过。好，那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我们如果不首先确定无常的范围，并进一步探讨它所以是无常的那一种重因，那哪怕就我们终日说诸行，诸行无常，无常结果乃将什么，还是跟过去的古德在讽刺六朝时代讲空也空不出理由出来。那以前呢古德呢在讽刺，那既然是讲空，那你要讲个理由出来也讲不出，反正一切法都是空，那这样这个都不大正确的。华生法师呢也对天台家呢也讲说，他不是有明智即佛嘛，对不对？有六即佛，为什么是这样，那也讲不出理由出来，所以也记不出什么明堂所谓的，结果他这个是有一点在讽刺的用话，就那你如果记不出的话，那也可以数记也可以秒空啊，那这样子。那这种情形也一样，是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认识的，嘴巴讲讲而已，这样。所以呢所以现阶段来讲，我们现在的佛法也一样，就是说你不讲出所以然来，好，你只要念个咒语，你只要念个佛号就好了。有时候呢好，你生病了念个佛号啊，你的慧被倒了也念个佛号等等，好啊，啊万一如果不产生效果呢，你要怎么办，佛陀真的是讲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弄到呢，人家连一贯道哦讲的都比你好，人家还学四书五经，还讲了人间善出来，那我们呢剃了头出了家的，受了很多戒的，遇到困难呢念个咒语那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是佛教徒吗？这是出家众吗？所以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你讲不出个理由出来，这样子，这个都是一样，就是我们都应该去注意的一点，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来讲诸行之行。通常说行就是什么有为法，那当然有为法有它的相，一般我们讲另外也有一个叫什么，它的生住坏灭，对不对？有生相住相还有坏相灭相，或者讲三相也有的生坏灭，对不对？这样啊，这个也有它的一个相。好，那有为法又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近跟有近，对不对？这样子，或者有为或者无为，那以近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是用五识来分，对不对？那还记得中医旁班刚开始的时候用五识来分，毗婆沙东是用五识来分，还记得吗？好，就是什么显现的色，对不对？主体的心，还有什么随伴的心所，还有不相应行。当然他这个要是讲有为法啊，还有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叫一个无为法，那这个在中医宝曼的50页，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啊，有看到吗？好，中医宝曼的50页，静是不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段是告诉我们，我们所学的教理一定要从这方面去分析去思维。那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也只有这样而已嘛，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是研究，设法心法心的相应行，是不是都是无常呢？我们说行就是有为法嘛，那有为法是不是包括设法心法心所心不相应行，对不对？那他们是怎么个无常呢？是不是都是无常呢？好，可是在经论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无常啊，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体会它？我们怎么去体会它是个无常？这样在一般人的感觉当中，从眼所见的一点出色上说，后可觉为无常。但是呢，若内生色，内心行和欲界天尽力无色界等境界，则有可能什么根本没有无常的什么感觉，这样根本没有无常的感觉。就说我们学佛的人吧，虽以内身外色及心理活动后稍能感觉到无常，但对于上二界的情况定境，除此于研究揣度之外，恐怕也不能真现无常于什么自心的。我是觉得这个有两种，对吧？一种是说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去修到定了，知不知道？这样实际上我们有修到定的，但我们也可以从那个教理去感觉，那事实上定呢是心所没有起作用嘛，对不对？这样它缘一静然后止住。那当然我们说止住的话，有的人止住可以一天两天，对不对？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那一般情况是七天那就好了，知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去体悟它的无常呢，那我们怎么去体悟呢？事实上也有一个角度，就是说经论经常告诉我们，当我们修定境的时候，达到色界或者无色界的时候，那最高是八万四千大劫，对不对？那会不会出定？会。那出定的话，那会什么？会堕落。这样，那事实上无常是对治我们执为常，那我们去贪婪它，对不对？这样，因此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去什么？去产生呢，对这种修定、修不正确的那一种定呢，我们产生什么？产生怨离，用无常的感觉呢，来产生怨离。这样可以理解吗？嗯，平常我们可以这样的去修。好，那我们要去修定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什么是内定，是佛教里面。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定，修不正确的话就变成什么外道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很贸然的马上就修定，不能很贸然的。这样像一般我们是有摩诃小止观，对不对？他告诉我们怎么修定嘛，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修定不落入外道？有没有讲？所以有很多人看了摩诃小止观里面就去修定，据我所知道也有很多人出了问题。就是不出问题呢，你摩诃小止观修成功了，修到哪里去？色界跟无色界。那色界跟无色界的寿命一到的话，还是堕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很慎重的。但是摩诃小止观它本身没有错误，因为定我们知道定共通内外道嘛，对不对？那我想各位也知道，特别是我们佛教徒也有很多就是专门研究摩诃小止观，对不对？然后修定，这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定学上就告诉我们，我们呢一定要以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来修定。至少我们要修什么？无常、苦空、无我，来圆这个定。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好，这样。至于呢，心不相应行，是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呢。我一时也没有叫你们准备的资料，但我这可以念给你们听一下，好吧？我们说心不相应行，或者是另外一个叫什么？叫不相应法，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说有灰色、灰心、 不相应行运，是不是这样？灰色灰心不相应行运，那灰色灰心不相应行运啊，灰色的话是它不是色化，是不是这样？灰心的话什么？它也不是心化。那不相应什么？它不是想也不是受，对不对？也不是想运也不是受运，对不对？这样，但是呢它是行运，不相应行它是行运，这样子可以理解吗？也就是说它这一个色心以外的法，那以为是来讲不相应行 是色心昏昧假立的法，是不是这样？因为在唯识是说它的假法，对不对？在有部说它是实有法，是不是这样？这样子，而且他们都是什么？不离因果的关系。不离因果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的，它是不是要靠因缘的？是要关带因缘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因此可以证明说，它就是什么无常法。这样，它既然是不离因果的关系，那它有没有脱离的生灭变迁的？没有，所以它是属于生灭变迁的什么有为法，这样子。好，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它这个文字可以理解，可以被心不相应行呢去修什么？去修无常的感觉。要不要我在白板上写写一下哈？好，我们说灰色减去五蕴中的什么色蕴，所以它不是色化。那灰心呢是减去它是四蕴，我们五蕴中是不是有个四蕴，对不对？哎，它减去的四蕴，这样。那不相应行呢是减得了什么色蕴想蕴，还有行蕴中里面的心所法，因为心所法也是属于心法嘛，对不对？因为不相应行呢它不属于色法也不属于心法，它是呢是一种所谓的色心的一个势力，是吧？它是一个色心的色法跟什么心法的一个势力，它的余习一个力量，或者我们称它一个法则，在句则是这样讲。那在唯识呢就是色心什么分别假立的什么，它是一是色心二法是分位假立的，这样。对，在句则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是属于色心二法的势力或者法则。那在唯识来讲是色心二法分位假立的，那不是实法，分类假立的。那总的来说呢，它是不离什么因果关系，对不对？哎，它不离因果关系，所以呢，它并没有脱离掉什么生灭变迁的有为法。哈，这个，它没有离开什么生灭变迁的有为法。你看，它也是靠这一些因所产生出来，是不是这样？色心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它是不是要观待因？那既然要观待因，是不是要因缘造作？那既然是因缘造作的话，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无常法。不相应行有德，是不是？寿命等等，我们就开始用这样去思维观察，去训练我们对它的无常感。啊，你刚才这个要再说一次吗？我们说非色就是鉴别了什么，就是排除了它不是五蕴中的色蕴，也不是五蕴中的什么四蕴，这样。它也不是什么啊，不相应行嘛，哈，跟色蕴想蕴也不相应，对，也不是，这样。那当然行蕴中里面有没有心所？有，所以也不是行蕴中里面的心所，所以把色心二法都排除掉。但是依色心呢的力量，是吧？它所产生的一个势力或者一个法则，那在这个句子来讲的话是81页，是吧？在81页的句子。 那我们要就拿这个来思维，它要靠因缘造作而产生的嘛，对不对？既然靠因缘造作而产生的话，那它就是属于什么？有为法。那有为法绝对是有无常相，无为法是不靠因缘造作的嘛，不关待其他因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用这样去思维，在我们内心呢，能够训练起那个无常。所以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修行哈，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修行呢是培养什么？培养另外一个心智，而去代替、去突破我们固有的一种心智，是吧？我们的固有心智知为常嘛，或者知为很真实的。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执世俗法很真实，我们执世俗法是常常的。那既然是很真实，既然是很常的，那我们绝对会贪着它，这样。那贪不到，我们就排斥。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培养另外一个心识去代替我们执为常、执为真实的。因此我们所现出来的心识还是属于比量，对不对？是比量。但是这个比量呢，一定要有个因。我们说以限量跟比量，所谓限量是不靠因有直观现证的，不靠因有的。那比量呢，一定要靠因有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呢透过佛陀的教理告诉我们的经论，让我们拿去思维，在我们内心现起个什么比量，以佛陀现证的为因，对不对？本来是果嘛，佛陀的是为果，所以佛陀讲啊，我没有办法把我的限量把限证的移到你心识上，但是你可以透过我所修行的限量所证的所说的话，在你内心去升起什么比量。所以以果为因，所以我们讲说因对果就对嘛，是不是这样子？重点在这里。那何为因要重哪里呢？不能只有看看而已，修行并不是说广读大藏经这样而已，不可以的，还不够，必须要把大藏经、把经论所说的佛陀的所告诉我们呢，拿来我们要实证哪一个？比如讲，我们要实证苦集灭道，对不对？那你要找它的因，为什么是苦？因在哪里？为什么是无常？它的因在哪里？我们要升起出离心，它因在哪里？为什么我要升起菩提心？它的因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升起空性诸法无我？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因，在我们的心事上升起这个比量？而依这个比量，我们修修修修修修修修，透过这个比量，我们去修止观，到时候用止观上义去限量证，一定要这样子做。那当然，我们在修的时候会有一些障碍，对不对？也不是这样猛修，我们就可以修成，所以我们必须要忏悔业障、累积福德资粮等等。所以我们来加很多什么，我们说行品，对不对？那配合来做。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可以哈。好，所以因此呢，他这个这样做，这个所谓的不相应行是什么？那当然我们不清楚，那我们要去观察去升起这个无常，那就很困难。所以这样呢，我们如果呢委实研究起来，除了对于出显现象或者事物，如房子的踏房倒屋之类可能发生出现的什么无常感觉以外，对于细的事物和细的无常都不容易了解。事实上这个踏房跟倒屋呢，它倒塌了我们才知道它是无常的，它没有倒塌的话我们还认为它很真实的，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细的无常是在讲说它还没有倒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感觉到它的无常，对不对？是它倒塌的时候我们才去觉得它是无常，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无常，对不对？没有生病呢，对，这个地方就是指我们。所以比方说呢，我们用智慧分析占空间性的物体至于极微，分析有前后性的时间至于什么刹那，我们是否就能确知极微可坏，刹那不实呢？但是这个极微跟刹那呢，对小圣来讲是实有的，对不对？这是实有的。好，对于这个极微呢， 小圣根本是以什么常住实有的观念来处理它。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要以常住实有来处理它呢？因为他要建立因果关系，是不是？他要建立法的存在嘛，是不是这样？这样好。所以呢，如沙婆多部说，世界坏而极微不坏，他们呢会散布在虚空中度过什么空劫，然后到世界成的时候又有什么众生业力遭聚得来，还为各是什么具体活动的出色。这样事实上呢，这个地方是讲它会破坏，到极微的时候呢会散布在虚空中，对不对？然后因众生的业力再聚集起来，这个也可以修无常，但是这个无常比较粗。这样好。所以你看哦，这个说法一方面故以业力为主体，但可是呢事实上呢亦确定了那个具体现象的元素，我们说什么刹那跟极微，对不对？它还是什么常住不灭的。因为这个如果灭掉的话，他们认为是断灭见嘛，对不对？我们想说它靠业力整合也是一个无常，但就没那么细腻了。这样好。接下来说复次，我们在研究经论的时候得知事物有所谓的刹那无常，即刹那刹那在变化，但刹那刹那变化说的呢，我们对于刹那的本身是不是能够亲切地直接地感觉到呢？以我的经验来说，似乎分析时间达于最短最短的刹那，不但不容易什么直接感觉到刹那无常，而且反以它为什么常住不变。原因是如果我们没有刹那是实的这些概念，则某物在刹那的变化的观念似乎顿即消失而无持续下去的可能，那就会变成断灭见了，那就变成断灭见了。那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还好我们有学过中医嘛，对不对？那我们一直分析下去的时候，分析到最后，如果没有一个实有的人让我们去安利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安利诸法，所以我们一直不敢怎么。一般来讲，如果真的一直问下去的话，对不对？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把它破坏掉了，一破坏掉我们就完了。对，我们没办法去安利一个细的缘起法了，细的什么因果法了，我们没办法了。粗的可以了，我们刚才讲粗的可以，因为那个极微它跟着业力的整合，对不对？可是细的一直分析下去的话，那个极微差呢，我们就不敢跟它破掉了。一破掉的话，我们就变成什么？会变成断灭见了。这样好。由此说来呢，极微以差那实有，是不是在诸行中找出不无常的东西来呢？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呢将可以透过诸行无常这个法印呢，来建立内外道的一个差别呢？事实上，它这个有一点在什么旁破有部的见解了。这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什么去深刻的。这样，但是这个地方依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我们学的那个中义的时候，事实上呢，它这个概念呢，一直到哪里？跟中观秩序派，还有包括唯识，对不对？进步有余，他们是很类同的。这样很类同的时候，就很难去体会到唯识的无常。这样，那如果我们呢，慢慢去学到所谓的中观应成派呢，它的缘起因果呢，它唯有靠名言安利呢，或许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个唯识的无常。现在我问你们，你们还记得吗？秩序、唯识、进步、有部，他们是不是可以用无常、苦空无，就是用四谛，他们可以去证得什么？他们是可以证得罗汉果，对不对？就是说去破除粗的人我执，对不对？还有细的人我执，对不对？对。可是呢，这个在应成派来讲，无常哈、是不可能去破掉什么？不可能去破掉维系的那个知识，不可能。也就是说，以无常来讲，不可能去证得生义谛。那这个我们下一节再说。